有系列的专题，那我们这周都是在谈论宣道义士这是一个很棒的主题。我们以往过度注重方法当然方法也是很重要但是宣道义士会发展出方法一个人有心一定会找到出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在找出路呢也是要靠神的带领并不是没有章法的找方向。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很棒，就是可以靠神。所以小弟虽然现在在总会很多人跟我说你压力会不会很大，不会因为有神可以靠在困难的事我都有看到神在动工最近也很多很棘手的事情就是因为靠着祷告神的带领我也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为我祷告所以很多事情都很顺利解决甚至十几年来没有解决问题也都解决了这是神美好的旨意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也互相提醒，要不要忘记我们有神。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一直看到神一直在强调一句话，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那这句话呢是在强调说我们的教会有神，不要忘了神的存在，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去找神他会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那其实我们到末世会经历的都是临战所以我们今天会以马太福音25章三个比喻为主体今天会谈十童女的比喻，明天早上会谈5000、2000、1000的比喻，那明天下午会来谈这个分羊的比喻。那这三个比喻主耶稣来提到这些，都是因为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在末世的我们最容易忽略的那这三件事又很重要，那这三件事情的严重后果就是下地狱永刑不要等闲视之所以我们现在也会听到一些异端在推波助澜说不要谈死罪不要谈除名但是圣经明明有写除名是写在提摩太前书1章，要把他们赶出教会，那就是除名把他们交给魔鬼，那就是除名，原文就是做除名我们都是要照圣经，教会的污秽没有除掉神就不会同在，因为他是祭血的神。那今天晚上会先来谈这个圣灵充满，我们会分两大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为何要圣灵充满，第二个就是来谈如何圣灵充满那我们先来看为何要圣灵充满。我们先看以弗所书6章，以弗所书6章，我们从10节来看到12节，以弗所书6章10到12节，第10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阿们。那这个地方提到说，这个保罗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他在第二次海外宣道看到以弗所教会的软弱，他写了这封信。那以弗所书他的主旨呢，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强调是教会论那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并不是指建筑物，教会是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使徒行传那边提到，我们是他重用宝血重价买来的。那我们这些我们这个教会会成为魔鬼攻击的目标。那魔鬼是属灵的，所以我们如果要用属肉属血气的方法跟他对战，那是就像那个小朋友 在跟一个强大的战士打仗打架一样啊，绝对输啊！即使你这个小孩子，你有再多的谋略准备再重组都没有用啊，因为这个力量悬殊太大了啊！当然这样比例还不够大，因为魔鬼是灵，我们是人，除非我们靠的也是灵。所以这边提到说十二节，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是在跟我们在打的是灵战，我们天天都在打灵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天天都在打灵战。所以为什么一早就要祷告啊？最好的话一早就读圣经。为什么一早要读圣经呢？好，我们来跳到十七节，这个全副军装里面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阿们。很难想象一个基督徒没有每天读经的习惯，圣经就是神的道，要天天读经，常常聚会。我们现在也很幸福啊，这个网络打开有真耶稣教会啊，全备的福音啊，你只要你想听整天啊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消化，一定要去行道，一定要拿起圣灵的宝剑。那这个圣灵的宝剑，这边讲到就是神的道，圣灵跟真道是不能分辨的，分别的，不能分开的啊，不能分开的。所以一个没有在读圣经的人，如何圣灵充满？一个没办法完全顺服神的人，如何圣灵充满？很多人都会想说啊，圣灵充满是不是那个动作很大啊？啊，然后很激动啊，啊，那个可能只是表象之一。真正的圣灵充满，我们今天会来分析啊，我们有没有像圣灵充满一样？其实我们讲完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可以看到身边哪些人是圣灵充满，哪些是没有啊，这是很明显的。他的行为，他在做工，他的言行，他的举止啊，一看就知道了啊。那这里面呢，讲到说十二节，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啊，我们有时候呢会开很多的筹备会。我们会设计很多的方式，我们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们会用人的思维来办一个福音茶会啊，这表示说我们把它当作是血气的工作啊。是这个圣工它并不是事业啊，事业你只要一定要一堆有能力的人啊，一定资源要够啊，所以就能够把公司带起来，当然也要一点运气。可是一个属灵的教会啊，光这些东西是不够的啊，甚至呢圣经还明明告诉我们根本不必用到这一些啊。所以这地方提到说，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今天在谈宣道，我们在抢灵魂，我们抢的是灵魂，我们不是在抢一个物品啊，不是物质啊。所以我们不要画错重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强调的宣道，我们要引领人家来信主，我们要看到天空有属灵气的魔鬼，他在跟我们抢灵魂啊。等一下我们看到启示录那边有提到，他就在跟我们抢啊，这末世的时候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这边提到说，我们是跟那执政掌权的，这个执政掌权不是指国家元首，不是这些东西，执政掌权是指这些啊，他有权柄的魔鬼啊，执政的魔鬼，掌权的魔鬼，通通都在讲魔鬼，也就是管辖这黑幽暗世界，甚至在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他为什么会在天空啊？因为他现在还可以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启示录里面提到魔鬼天天在控告我们，所以他可以到天上也可以到地下。可是如果我们细读启示录之后，就会发现有一天魔鬼会被从天上打下来，它就像一颗星从天上陨落，天空就不再有它的 地方了，它就没办法控告啊。那个时候已经很接近末世，那时候的救恩的门也已经关了啊，那时候搞不好连聚会的机会都没有了啊。这是我们今天会谈到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所以十三节就是对策啊。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不会谈这边，不过我们这边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对策就是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我们要问各位，我们穿上了没？啊，这一项一项我们可以去看。那其中呢，只有最后一项十七节，它是攻击性武器。 其他都是防卫性武器。啊，你前面没有穿这些东西，你就是挨打，你就是会重伤。有的人为什么做圣功做到最后气馁了？啊，因为他用血气在做圣功，他不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啊，所以他遇到挫折。那我们不要一直挨打啊，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所以今天一个福音工人，他是不读经的，那基本上他连宝剑都没有，他是凭什么去跟人家打仗？他赤手空拳吗？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宣道工作，除了宣道工作以外，所有神的工，我们都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啊，就像我们今天所有事工，把我们的啊，从传道开始，长职负责人、啊、教员，还有我们事工干部，都要拿起圣灵的宝剑。没有在读圣经，没有宝剑，我们凭什么去杀敌？好，好，所以那得圣灵呢？他给我们有两个啊，至少有两个意义。好，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这边讲到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阿们。啊，感谢主！啊，石牌教会绝大部分都有圣灵。啊，但是我们也有少部分的大人还没有得到圣灵，但是还没有勇气走到前面来求圣灵。啊，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一定要帮助他们勇敢面对自己没有圣灵的这件事情。啊，其实长职传道我们一听就知道他是没有圣灵的。啊，但是当事人可能还没办法接受。那为什么没有得圣灵？啊，我们一定要虚心去检讨。其实圣灵是乐意赐给我们的，他是应许的圣灵。那耶稣这边提到说，耶稣为什么会得圣灵呢？十五节，因为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理当尽诸般的义，就是做神喜悦的事。这个义哈，中文这个义不好解释，啊，很难解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接近的代替的方式，义就是神所喜悦所有的行为。好，再讲一次哈。义我们可以当作是神所喜悦的一切行为，所以这边说理当尽诸般的义，理当做好所有尽就是百分之百去做啊，做好神所喜悦的所有的事。当我们做了神所喜悦的事啊，就耶稣就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啊，耶稣真的不是做，他不是讲，他还做啊，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行道。完全行道之后，天就为他开了，圣灵就来了。然后圣灵来了，还加了一句话：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当我们在得圣灵的那一瞬间，神其实已经悄悄地在告诉我们，你就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在世界上所留下的所有的榜样，都是为了要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经历的事情。所以耶稣，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果他只是爱子，只是针对耶稣啊，那不用写啊，我们也不用知道为什么特别写出来。为什么耶稣的这段过程要被四福音仔细刻画？因为就是要让我们学习，也让我们明白灵界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有得圣灵的人，不要再轻易说啊，主耶稣都没有听我祷告啊，主耶稣就是比较爱别人，没有爱我，哦，我们这样是在误会神。当神给你圣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你今天给人家一块蛋糕，然后再跟他说生日快乐，那什么意思？那表示说这个蛋糕是因为祝你生日快乐。今天耶稣天上的神呢，给耶稣圣灵，然后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证明。哦，所以当我们祷告，你的圣灵还在。你要庆幸耶稣还深爱着我，我是他的爱子。那第二个我们得圣灵的人该思考的点，就是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 到二十二节，二十一、二十二。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照样差遣了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阿们。一样，耶稣的动作是有连贯性的。啊，前面讲说那个我差遣你们，然后吹了一口气得圣灵，所以受圣灵就是受差遣的意思。所以呢，刚刚我们得到圣灵，我们很快乐。我们是神的爱子，可是相对的，我们也被赋予任务，你是受差遣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用做工的，没有一个闲人。好，你不要说我得到圣灵啊，稳进天国，好，稳进天国的，好，不见得哦。好，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个耶稣所讲的，那这个地方就提到说，既然我们今天受圣灵是受差遣，所以我们很多圣工都是要有圣灵才能做。好，你当教员一定要有圣灵，好，那其他的传道负责人长子，更不用说，好，那这些都是事工干部，好，这些都是要受差遣。你今天要去传福音，你没有圣灵，那你传什么福音？你没有受差遣啊。所以我们今天当福音人员，你也要追求圣灵。你如果还没有圣灵，先把圣灵求好，圣灵求到了，你就是奉差遣，你被神认定，你可以去做工。然后你再去做，为什么要有圣灵才可以去做这些工？因为你有圣灵，你是奉差遣，奉差遣，神跟你差遣，他必须要负责任，他一定会与你同在，除非你不想依靠他。好，所以这个是在圣灵得圣灵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两件事。那我们就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谈的。第一节，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阿们。这个地方讲到十个童女，啊，十个童女是指我们今天愿意做工的。啊，所以那个不愿意做工的、软弱的，都还不是十个童女，啊，连十个童女的资格都没有。这十个童女是今天我们愿意做工、愿意在真理上扎根的人，是神的工人，他们都会发光，他们都有油，都有灯，油就是圣灵，啊，这个灯呢就会发光，只有圣灵会让我们发光，啊，我们会发出从神那边来的光，我们会有好行为。啊，神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行为会改变，我们会跟原来不一样，我们会像属天的鹰一样。所以这边讲到天国，啊，天国好比十个童女。为什么讲天国好比呢？因为这件事情跟进不进天国有关。所以说进天国这件事情呢，就好比谈到十个童女，然后他们都拿着灯，好，都会发光，然后呢都有油，有圣灵去迎接新郎主耶稣。那其中五个愚拙，五个聪明，啊，它只是一个大约数。那聪明跟愚拙差别在哪里呢？第三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啊，因为他们有灯还有容器，啊，这个容器是给他装预备油用的，啊，他本来就是，啊，不知道谁给他这些配备，那这个配备本来就告诉他说你就是装满它，啊，这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今天追求圣灵充满是一个命令，但是有人就不想装，你不想把它装满，你就是愚拙的，啊，所以聪明跟愚拙跟智商没有关系， 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在神的果里面，啊，撒加利亚书那边提到啊四章六节，啊，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那边提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势力，神说不是，不是的意思是绝对是被摒除在外的，啊，我最近也走过几个很小很小的教会。啊，在几个礼拜前协助联恩会到某一个小教会，他们领杯48个，啊，我看到好可爱的圣餐饼，这么大，啊，然后本来三个人，两个传道一个执事，啊，后来一个传道就说，那你们两个上去啊，你们总会派来的，两个上去啊，因为这么小怎么分，再分就剩下一点点而已，好。那这个教会我私底下那几天都住在那边跟他们分享，会发现他们有一种担忧，他说我们的青年都外流，我们这边人都很少，我们的资源不够，我们的奉献数很少，啊，那时候啊，神就感动我去讲了一段经文，告诉他们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啊，所以我们只要有圣灵的人就没有任何借口，因为那都不是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懂得靠神，但是靠神呢要靠着圣灵，一般得到圣灵没有想要追求充满，他就会觉得因为他没有想要用圣灵，一个你要用的东西你一定想把它准备多一点，越多越好，啊，因为你知道怎么用，我们今天常常就是啊，你们要求圣灵，啊，我们有时候在勉励圣灵，勉励求圣灵，你们要求到圣灵哦，没有圣灵就不能进天国哦。哦，那小朋友就会学说，有的会觉得说，啊，都要顾了呀，好，哦，其实还要再加一项，啊，哦，你没有圣灵，那你怎么证明神是爱你的？你有圣灵，你就可以肯定我是他的爱子。好，哦，第二个，你没有圣灵，你什么功都不能做，你什么功都不能做，怎么在天国有份呢？啊，哦，你没有圣灵不能做工啊。因为你有圣灵才是奉差遣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用圣灵，那这五个聪明应该知道怎么用圣灵，他知道要充满，啊，他知道要去做，那一方面圣灵会这个会把灯装满的，他们有一个特色叫做顺服，顺服就是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圣经说要圣灵充满，你们要圣灵充满，好，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这边先做记号，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好，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阿们。这个圣经这边并不是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得圣灵，不是讲得圣灵而已哦。圣经的命令就是要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为什么要圣灵充满？十五节就讲了，因为啊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十六节，因为现今世代邪恶，难道你不觉得世代邪恶吗？就是因为世代邪恶，我们才需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你只有圣灵不够。啊，只有圣灵不够，你要被充满，这是命令。啊，你如果没有被充满，你没办法抵挡罪恶的世界。啊，所以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人软弱。啊，甚至会看到一些圣职人员被除名。啊，让人家非常的痛心。哈，哎，已经成为圣职人员了，啊，竟然犯罪，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圣职人员，很多啊，并没有每天在读圣经。啊，听他讲道就知道了，啊，听他的看他的行为就知道了，啊，一看就知道，啊，我们不好意思说，啊，这是我们身为圣职人员也都是要警惕的，啊，因为你只要没有灵修，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怪怪的，你不没有耶稣的样式啊，所以这地方就是这样的命令。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25章第4节。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结果呢，新郎言辞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啊，我们知道末日就是会出现这种现象。那半夜有人喊叫说新郎来了，就是神突然来了。啊，灾难都过去了。第七个号，啊，因为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有七印，七印六到七印中间啊就有这个七号。啊，第七个号筒吹响，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耶稣就从天上降临在半空中，要接我们上去。耶稣不会在地面哦，不会，他会在半空中要接我们上去。啊，这个时候就是新郎来了，那这时候他就要审判了。啊，什么都来不及了，那时候你要在信耶稣也不用了，啊，没有机会了。那第八节。第七节他们就准备了哦，因为新郎来了嘛，要验收啊。结果他云卓发现呢，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熄灭了，啊，其实已经熄灭了。啊，这个比喻是在提醒我们，末日，我们现在如果没有时时追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圣灵撑不到末日。哦，我们会觉得说，我还有圣灵啊，啊，到时候你的圣灵就没有了，啊，因为我们软弱到不想祷告，软弱到不想接近神，软弱到不想求告神，那时候你的圣灵就不见了。啊，我们本来还很高兴说，啊，我得圣灵了，我可以进天国，我得到进天国的凭据。啊，没错，圣灵是进天国凭据，可是你的圣灵能够撑到那时候吗？要知道末日的时候非常的险恶，圣经说如果神没有减少那些日子，很多人都撑不下去，会全军覆没。啊，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我们现在还算平安，其实我们看全世界就知道了，其实很严重。然后第九节提到说，聪明的就说恐怕不够你用。啊，我们今天的以西结书十八章提到，我们的罪、我们的信仰都是跟个人有关。父亲的信仰没办法硬逼儿女，那父母的罪也不会遗传给儿女，个人的信仰个人担，所以你要跟我要油啊，天方夜谭啊。所以这边你会发现圣经都是连贯的，你不会看到互相冲突，所以你看到聪明的回答，它就符合圣经，恐怕不够你我用，没办法给你了。啊，你不能说，啊，你圣灵那么充满，给我一点好吗？啊，没办法，你还是要靠自己。啊，然后你们自己到卖油那边去吧。他们去买的时候，当然是写的，啊，要符合逻辑。可是你去哪里买？根本店都关了，啊，而且是荒郊野外啊。那个时候呢，没有像我们现在哈，啊，便利商店这么方便哦，没有。所以绝对是没有哈，啊。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预备好了的就进去了，门就关了。所以门关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这个恩典的门是会关闭的。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枝上、树上。阿们。啊，这边讲到四位天使，这四位天使是灾难的天使，他风吹来就死定了，他们先 hold 住，不让风吹过来。第二节，然后又看到另外一个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这个天使一般我们都解释为真耶稣教会，真教会就是这个天使，他从日出之地之来，所以真教会会从东方日出之地来，而且只有一位天使是独一真教会，然后拿着永生神的印，所以真教会要有一个特色，印就是圣灵，有圣灵才是真教会，拿着印。那这个印呢，啊，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有印的教会，那你被盖印了没有？盖印就是受圣灵，啊，在前面有提到说盖印就是受圣灵。那这个地方盖印还有一个好处，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跟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好，这边等我们印表示它有一个数字，所以这个印完了没了， 啊，这扩大的容量啊，哈、啊，然后下面都有人数，这是天国的人数，哈、啊，144,000人，144,000人，它是每一个都是12,000，啊，那12,000，因为他们一个营就是1,000，啊，它是12营，每一个都12营，就12,000，啊，我们中文没办法翻，只好翻成这样，但是呢，这14,400,000是天国的数字。在神那边看到是什么？第九节，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好，所以将来这信耶稣的人是看起来是没有人能数过来的。好，但是在神的眼中是有固定数字。那这个印了之后就不会被伤害。好，我们来看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这个第三节。9:3，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各样的青物、一切和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阿们。这边提到有神印记就不会受伤害。好，这个在末世会看到。其实我们这一次这个新冠肺炎，当然。这个灾害还不止新冠肺炎哈，那新冠肺炎就有一点类似这种样子。你会发现，新冠肺炎会染到草吗？新冠肺炎会染到树吗？没有嘞，哈，唯独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当然我们也有信徒受到影响，可是你会发现台湾是相对平安。那这个地方讲到被神盖印的人就不会被伤害。那如果这个人将来，啊，被伤害之后才被盖印，啊，那这个就很难解释了，啊，所以一般我们解释说，这个盖印印完的时候，就是救恩的门关了，所以有一天圣灵就不会降下来了，啊，印完了就不会再盖了，所以门就会关起来。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地方提到，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5章，马太25章的第10节后面提到说，门就关了。那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天国是给神认识人进去的，啊，天国不是给好人进去的，天国是给神认识的人。我们被神所认识了吗？我们有认识神吗？啊，耶稣说，啊，这个地方提到说不认识什么意思，我们来参考对照耶稣讲的话，马太福音的7:21，马太福音7:21，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时，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阿们。知道吗？耶稣在讲，我不认识就认定你是作恶的，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5章最后的12节，我不认识你们，后面其实就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他们做了什么恶？不听神的命令。圣经告诉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偏不，哦，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那因为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去面对这样子的灵战，哦，我们都在面对这个灵战，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呢？哦，所以我们来看但以理书，我们即将要进入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10:12，但以理书10:12，啊，天使啊就啊这个地方啊就天使跟但以理说，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面前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经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我21日，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阿们。啊，这边讲到但以理，他从第一天求明白，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要不断的 不住祷告，好，要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当中呢，其实呢，你看但以理这么认真祷告啊，临战持续21日，啊，天使明明可以胜魔鬼，可是他会因为神啊要看我们的信心，所以他会衡量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信心软弱，我们不愿意靠他的时候，啊，神就会让魔鬼得胜，那我们就抢不到灵魂了，啊，那这个地方就提到20节，我们看到10章20节，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阿们。啊，原来这些都有一些魔军。我们在看世界新闻、国际新闻的时候，都要知道这些蠢蠢欲动、想发动战争的这些国家背后都是有魔军。所以这整个都是在临战，啊，那整个环境也都是现在都是被魔鬼统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胜过呢？啊，我们要去依靠圣灵。那圣灵要怎么样来求得？啊，圣灵要怎么样求得？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7章。以西结书47章第1节，47章第1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原来殿门朝东，这水的从坎下，从殿的右边，在祭司的南面往下流。他又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3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服的水，不是可趟的水。他就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阿们。啊，这边在讲到以西结看到的异象，这个圣殿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圣殿也预表末世真教会，啊，所以它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有它属灵的含义。那这个圣殿只有它的门是朝东边，啊，它圣殿朝东边，因为东边是日出之地，那水就从东边流出去。那这个水往东流的时候呢，啊，这个天使就叫以西结先知往东出去，啊，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1000肘、2000肘、3000肘、4000肘。所预表的就是圣灵的水，这个圣灵，这水就是圣灵。这个圣殿有水流出，这个圣殿有这个教会有圣灵同在，它才是真教会啊！所以它是向东流出，可是流出这个水呢？好，啊，我们要愿意走向水流的方向，愿意顺着水去流，顺服圣灵来做啊！我们要愿意去走。所以我们第一个1000肘，他发现水只有淹到他的脚底盘，所以这个水呢，圣灵对他来讲没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人得圣灵，可是他还是可以做坏事，他甚至还可以犯罪，因为这个圣灵在他心里面，他并不是完全去尊重他。啊，其实圣灵是愿意充满我们的，只要我们愿意，啊，充满我们就有力量去做神的工。可是呢，我们有时候就停留在第一个1000肘，我不走了，我就停在这边。啊，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要有我们的意愿，我要追求圣灵充满。你要往水深之处走过去，你要往水深处走过去。所以这个以西结呢，他真的做到了，他往第二个1000肘，第二个1000肘到膝盖，第三个1000肘到腰。啊，其实那个水的冲力已经很大，它是流动的水，它已经会被圣灵激动，就好像说我们会觉得做违背神命令是不对的，我们会下定决心，我要立志来在神面前做神喜悦的人。然后到第四个1000肘，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要追求的目标，它是完全淹没了，啊，完全淹没。那这个淹没呢，它的意思就是完全没有我们的意见。我们的脚踩在地上的时候，那个脚跟地的之间的互动叫做仁义。我可以往东走，我可以往西走，我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 所以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他领导教会的圣工是很可怕的，他会走自己的路，他会不受劝，他会以为他对，他不想认真去追求神的意见。所以我们今天要带领教会的圣工，我们今天要为主做工，我们一定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神才会同在，因为顺服神，神会负责，我们不顺服神呢，就要自己负责。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觉得圣工很累，明明马太福音我们挂在墙上的这句话，马太福音的这个11章29节、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可是为什么我做起来不是容易的，我的担子也不是轻省的？那我们要去注意，当然有时候是出于神的意思要操练我们，但是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我们不愿意与神同负一轭？神说来，你来负我的轭，那负我的轭你要做到一件事，我往前快走你就要往前快走，我停下你就要停，我现在往右转你就要右转，往左转就要左转，你要跟着我走。我们愿不愿意这样走呢？第六节，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以下是圣灵充满的现象。哇，你看到什么？他就看到有极多的树木，就是美景啊。好，然后第八节呢，这水往东流，这个水呢会让水变，沿海的水变甜，你的生命会改变，你会发现你的世界是很棒的，你会觉得信耶稣真好，你会觉得我怎么会这么幸福，主耶稣怎么会这么爱我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体会，可能我们就是要做个调整啊，要去思考。然后接下来第九节，所到之处滋生动物都必生活，有极多的鱼，水也变甜了，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生活。神会借着我们的口去感动很多人，你会发现神从你的嘴巴会产生生命的力量，那你的生命力量就会让人愿意来信耶稣。你会发现你怎么会有这种口才，怎么会想到这些东西，怎么有办法去感动这个人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嘴巴张开就是生命要用生命去感动生命。然后第十节，有渔夫站在河边，在引基底到引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为什么可以晒网？鱼多嘛，鱼多到可以晒网了，因为马上就是要再进行了，这就得人如鱼到十一节，可是这边有一个限制，只是就是一个转折，泥泞之地挖石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田必为盐地。这个盐地原文做碱地，就是那个地是酸碱非常碱性它是无法生存的。这个地方讲到泥泞，泥泞就是那个泥巴地你走路很难踩下去，就陷下去，踩下去就陷下去。这个就是我们的仁义啊，我们的仁义就像那些泥巴一样，让神义在上面陷入泥淖，没办法前进。我们有时候仁义太强，我们有时候不愿意顺服执务会的决定，我们有时候不愿意遵守总会的规章细则，我们有时候有自己的想法明明信徒会有这样的决议我们还是不想去遵守圣经有这样的规定，我也不想听那用我们的仁义在阻挡神的意思。所以因为有这种事情，主祷文才会有那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国就是神统治的地方，神的国统治就是神说的算不是某某长子说的算，不是某某这个哪一个人说的算，只有神说的算当我们大家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就是跪下来祷告，祷告到意见相同为止，祷告到圣灵充满，祷告到神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往哪里走所以这个地方提到泥泞之地就是仁义，仁义会阻挡圣灵充满。我们有时候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可是呢怎么都没有圣灵充满呢？你的仁义太强。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那边提到那边提到说他在客西马林园祷告，他就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前面是耶稣他真实的心声，可以不要吗？但是后面呢，是我们该学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他后面那句话如果没有讲的话，这个泥泞之地就出现了，你怎么会充满呢？这边提到不得治好，必为盐地。第二个， 讲到蛙湿之处，蛙湿就是永远都很潮湿啊，啊，发霉啊，脏乱啊，污秽啊，它代表罪恶。我们如果有不愿意改变的罪恶，不想改变的坏习惯，啊，永远都不会圣灵充满。你祷告再久都没有用，你跟人家说我祷每天祷告半小时，每天祷告一小时，你的个性都不改，啊，你那个顺服的，你那肮脏的心，啊，你一直在看不该看，一直在想不该想，一直在做不该做，一直在说不该说的话，那你就永远不会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办法去享受神同在的那个喜悦，啊。当以西结被大水冲去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快乐的，啊，因为很轻松，水往哪里流我就往哪里走，啊，所以这地方提到被圣灵充满会有这种现象。我们来看一个例，看几个例子，《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好，我们看第四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四节，啊，当时候他们经过耶路撒冷会议，啊，当时候的会议跟我们现在会议不一样，我们现在都举手表决，啊，他们的会议呢，就是一起祷告，求圣灵带领，然后呢，大家就有共同的想法，啊，那长老就讲话，圣灵与我们定义，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就让这个当决议，啊，这个就是告我们的共识之道。所以第四节说，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跟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那遵守有什么结果呢？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阿们。所以信耶稣真好，不必花太多脑筋。所以跟智慧有没有聪明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只要相信神，神说怎么说。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就可以。那这个地方讲到顺服圣灵，圣灵就同在了，圣灵就动工了。我们看第六节，那时候保罗呢，这是第二次海外传道，哦，他们来到亚细亚附近，结果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我们今天在教会的这策略里面，有时候遇到一个现象，只要提到宣道，就绝对是你就是要接受，这是有问题的，哦，我们要小心。我们有没有发自圣灵的带领？有没有符合圣经的教训？啊，我们在办任何活动说啊，这个我们是为了宣道啊，然后大家就不能质疑你，啊，这个要小心啊。当然不是完全错，但是要小心。你看哦，圣灵会阻挡哦。保罗他有没有存着恶意？没有，他也要去海外宣道，说我要往亚细亚去，结果圣灵说不准。啊，今天不能说啊。为什么叫我不准？我是传福音呢。请问保罗有没有跟神 argue？ 没有。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绕道绕过去。神说这边不行啊，就绕。好，绕了之后就合神旨意吗？还没有。第七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已经到那个土耳其的北边了哦。耶稣的灵却不许，啊，耶稣还是不要。那这个地方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因为前面讲圣灵，后面讲耶稣的灵，所以有人问我们说，啊，圣灵是什么东西？你就可以用这个经节告诉他，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圣灵就是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得圣灵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他们两次被挡，有没有气馁？没有，圣灵怎么说就怎么做吧。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好，哎，终于对了。第九节，夜间就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阿们。没错，神会明白的指示我们。你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呢，就突然引起圣经的东西，你就跟你身边的邻居、跟你身边的同伴、跟你的家人就谈起来了，因为你有追求圣灵充满，你已经在这个临战前做好充分准备，神已经准备要带领你，他会引导你到要去传福音的地方。你即使走歪了，他会说：“来，回来，拉回来。”结果，啊，他十一节以后，真的那边有一个人 有一个叫做吕迪亚的来信主。原来神就是把保罗他们来到这边，原来有吕迪亚来受信主，而且吕迪亚成为保罗的很好的帮手啊！你看神为他预备帮手，他如果坚持他的方向，坚持他的亚细亚，那他会遇到这个吗？他真的做工有果效吗？所以我们今天在宣道方面，如果做工没有果效，当然也有可能是神的旨意，但是不是我们应该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去顺服神的旨意？神真的要我们走这条路吗？我们真的要往这边一直走吗？这边已经开拓这么久，没有看到结果，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我们是不是要应该跪下来好好的祷告？但是这条路是神带领的，一定一帆风顺吗？十六节以后发现出现了一个犯鬼的使女啊，这个保罗被他吵得受不了，就把他赶鬼了，哇！然后呢，接下来就被告到官府，然后呢，我们看二十二节。众人就一起来攻击他们，官府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今天被圣灵带领，会不会被棍打？会。今天圣灵带领跟你的家人传福音，你会不会被逼迫？会。那保罗都被打了，我们算什么？啊！但是既然圣灵带领，你就勇敢的看下去。啊！他真的被关了。然后呢，不但关哦，而且是严严的关，是重刑犯哦。二十四节。禁足领了这样的命，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两脚都上了木狗。哇，这重刑犯才会这样对待。但是他们在二十五节，他们却祷告唱诗赞美神。今天如果我们是顺服圣灵来做神的工，你会很喜乐，即使很忙，即使你被逼迫，即使你遇到很大的困难，即使呢你被羞辱，即使你甚至呢遭遇一些损失，你会唱诗，你会很快乐，你会觉得这是对的，圣灵会告诉你是对的，你会很喜悦，你会觉得虽然忙，但是很充实。结果这时候神就动工了，地大震动。好，时间管有直接跳到结局。三十一节，他们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就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和他属乎他的人历史都受了洗。于是禁主就领他们上自己的家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的全家因信主就都很喜乐。阿们。哦，原来这边还有人要信主，这边有主的羊啊。这个禁主是主的羊，可是你没有被打，你没有关在监牢里面，你怎么有办法传福音给禁主呢？有时候我们会遭遇一些困难，我们也曾经有人被关到监牢里面，哎，没想到跟他监牢里面的狱友竟然就因为他这样来信主。所以我们要来接受神的带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这一切。那圣灵充满之前有两个动作要做，第一个要放下成见跟仁义，我们要学习舍己。舍己的英文就是自我否定啊，我讲的都错，神说的对啊。所以当我们一直坚持己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会坚持己见，他愿意听大家的，他愿意接受最后的决议啊，决议出来了，他没有第二句话。好，所以就可以判断圣灵充满。第二个，要圣灵充满，要除罪。好，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今天要去传福音，我们今天要做神的工之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自洁祷告，借由圣经的道理来洗净我们。当我们被洗净的时候，神就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最近在读以西结书，就可以看到神说，因为你们心像以西结书十四章，那些长老要来找先知问话，神就说我不被他们问，他们都带着偶像来，我干嘛问？第一个，偶像，你心中有偶像，那就是成见；第二个，那个偶像呢也是一种污秽，又是成见又是污秽，我不给他问，所以不会同在。所以我们最后看这个创世纪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就不念了哈，好，时间关系。那这边提到说，圣灵充满会有一个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完全顺服。他会完全顺服，他没有什么意见，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 这个地方以撒呢，圣经没有记载他圣灵充满，也没有说他圣灵充满，可他这个动作就跟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他遇到饥荒，然后呢，神就跟他说，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然后你住在这边呢，我就与你同在。啊，后面就写了很多，啊，这个地方就讲到，我们听神的命令，神就会与我们同在。啊，在109年，啊，我们都共同经历这美好的经验。我们那时候因为疫情关系，大家卯起来读圣经，然后晚上的聚会到现在都一直跟读经进度有关，大家都非常喜乐。当我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愿意顺服神，然后神让我们，啊，在灵恩布道会有很丰收的成果，啊，几乎可以得圣灵的小朋友得完了，啊，甚至神帮助我们顺利成立天母教会，啊，天母教会是我们在疫情当中真耶稣教会成立的唯一的一间教会，啊，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是因为我们有单纯的心，我们要继续保持这样单纯的心。像这个以撒，这边提到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我们来看结果，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阿们。当我们有顺服的心，我们靠着圣灵愿意完全交给神，圣灵怎么说我就怎么走，圣灵说不行我就停，啊，圣灵要我受苦我就受苦。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以撒这样的经验。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哪一块地？饥荒的地。那一年，哪一年？饥荒那一年。就像现在疫情，很多教会说啊，的疫情啊，啊的福音很难传啊，啊人家不愿意进到教会啊，那是一种属灵的饥荒。请问这些饥荒跟我们有没有，会不会影响教会发展？不会，除非我们不懂圣经。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在饥荒那一年，在饥荒的那个地，他们有百倍收成。如果我们全教会都愿意遵照圣经，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大家非常单纯，好，遵守圣经的带领，啊，遵守整个职务会的方向，遵守整个总会的方向，很单纯，啊，那神就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会经历在饥荒当中丰收的时候，我们会有百倍的收成，啊，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唱赞美诗248首。